弟兄姊妹、朋友们，今天是加拿大国庆节，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今天在这里见到大家来敬拜呢，就感到格外的高兴。咱们一块儿过个节，欢欢喜喜过个节。国庆节是庆典，是一个欢乐的时光，是一个欢乐的时刻。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忘记祷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经文是在历代志第七章，有这三节经文，讲的是跟祷告有关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来。
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
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们一起再有一个祷告。天父啊，知道你是听祷告的主，主啊，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边，在度过他们的节日的一个美好的日子。但是我们知道，越在这样的节日中，我们越不能忘记祷告。主啊，今天求你借着在历史上以色列人的一个祷告的故事，你来告诉我们怎么样为我们所居住的国家来祷告。主啊，怎么样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怎么样为这个国家的教会和我们自己祷告。主啊，求你亲自来向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被你的圣灵的光照进心中，都被你的圣灵充满，让我们在这里能明白你自己的心意。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国庆节挺大事儿，对不对？国庆节很重要，不论哪个国家过去国庆节都要庆祝的。比如说国内是放长假，是吧？十一放长假，这虽然不放长假，但这块有一个长周末，所以呢，长周末呢又加上天气好，所以好多人都去游玩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我知道你们是真的把敬拜神放在生命的最重要的位置了。但你别告诉他们，他们不是，他们也可能也是，但是他们今天没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欢庆，一起来敬拜神。那么当然这个每个国家国庆的时候经常都会唱国歌。你看在这个加拿大，这整个这自然环境夏天这么好，蓝天白云之下，那个枫叶旗在那里飘扬，然后在不同的场合你会听到国歌奏响，加拿大的国歌。那加拿大国歌呢，说到国歌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加拿大国歌的历史。今天稍微在前面有点题外的话，加拿大国歌一开始是法文版，一开始那是19世纪呢，有一个叫做施洗约翰协会，知道这是什么机构了吧？教会机构，施洗约翰协会。这个协会他们所做的一首爱国歌曲，这个爱国歌曲有四段，我们看两段就行，我们看这第一段，我们就看就行了，我也不用念它，反正这也不值得念。但是你会看到我有那个加粗体字那个，他们的这个歌里边有十字架，有信仰，所以可以证明他们一开始在这里那些国民，加拿大的国民，十字架和信仰是他们生命的核心，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信仰基础。我们再看第四段，第四段更有意思，神圣的爱，宝座，祭坛，在信仰的约束下，他们战斗是为了基督，为了国王。我就听，我就说这歌啊，你仔细稍微琢磨一下，就和那个生命圣诗差，和诗歌圣诗差不多了，是不是？和我们基督徒唱的圣诗差不多。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深厚的基督信仰的基础和一个非常强烈的基督信仰的元素。那现在这个版本的，现在这一版本的加拿大国歌呢，是在1908年，这个差点搞错，1908年呢有一个叫做Stanley Weir 一个律师他写的， 他写的呢，他是为了纪念那个在一战中为国捐躯的那些战士们，不是为了纪念一战胜利。他写了这首诗歌的时候，这首诗歌后来就成了加拿大国歌的原型。这里面我放了个西粗体字，那个粗体字里面讲的说，它里面讲的是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儿子 ，all you, all thy sons, 所以你的儿子。同时呢，他说那个神保守我们的国家 ，God, 所以这里面也有非常强烈的信仰元素。这歌曲呢也有中文的翻译版，中文翻译版网上也有，但是我又稍微做点改动，但是我们这也不是流传千古了，就是他们那个有的不押韵，我这个学语文的时候特讲究押韵，我又把它稍微调整一下押韵。这个呢是个中文版的，中文版的是加拿大，我家园于故乡，真诚挚爱充满众子胸膛，心怀赤诚看你崛起，自由强大之北邦，无远弗届哦加拿大，我愿为你站岗。神佑我土，自由荣光哦，加拿大，我愿为你站岗。这是中文的版，所以在座的我不知道有几位、多少位已经是加拿大公民的，悄悄举下手，别不好意思。哇，寥寥无几，还不太多。但是呢，不是加拿大公民也没关系，就是听歌嘛，反正就当听一歌。我们一会儿唱一下加拿大国歌。但是呢，如果是加拿大公民，我倒也希望说，我们起码对这个旋律、那个词能比较熟悉。我就记起来有一次，有华人搞一个集会，很多华人，好几百华人聚集。但是当时有一个程序，就是要唱加拿大国歌。结果说，哎，找一个人来带领大家唱，竟然找不出一个人，问谁谁不会。这是我经历过的，问谁谁不会，华人都不会。后来呢，带个华人集会，后来是一个中学生，大概是一个13、14岁一个中学生，他站出来带领大家唱。这我觉得挺不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加拿大公民，你在那个国旗之下宣誓了，你说我要忠于那老太太，那个女王，你已经做了决定了，你就当真的。要不然的话呢，咱总不能老是说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我来你这来就是卧底的，我就是来搞你的，你不能老表现出这样一种姿态来，是吧？所以这个咱们下面放一下加拿大国歌，如果你能唱呢，你就跟着唱唱。这个歌呢挺好听的，是非常有激昂人心的，其中也有很好的信仰元素在里边，我们试试看啊。谢谢大家，请坐。所以这是国家的一个信仰基础，是国家它原来立国的文化。我们言归正传，今天主要还不是说这个加拿大国歌。言归正传，今天我们这个经文也是出自一个庆典，也是出自一个很大的一个庆典。什么样的一个庆典呢？这个是叫做以色列的一个献殿节，比那个国庆节还重大还重要。就是在公元前960年左右，以色列王国他们要建一个辉煌的圣殿，这工程呢没有交给他们的开国君王大卫，交给大卫的儿子二世，以色列二世，交给所罗门了。所罗门这活干得挺好，干得挺地道。他干了十几年之后，他聚集了全国所有的财力物力各种资源， 他轻轻打造了一个金碧辉煌、壮丽宏伟的一个大的圣殿，非常的宏伟。这个圣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因此，这个工程竣工了，竣工的时候，他们要搞一个竣工典礼，一个大典礼。然后，同时呢，要召集各地的那个管着各级干部，管他们那个各个部落那些长老、那些干部，还有他们那些祭司，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召开了一个两会，盛大的一个两会，三会，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巨大的一个大会，就是把所有的以色列重要的人物都聚集在这里开一个大会。所以这大会是一个重大的庆典，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圣经呢，就是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前面还有一段经文，就是讲这段事儿的。这段经文呢，主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这样几件事。我们看到说那个整个的庆典非常的宏大，那里面有很多金器银器都拿来了，拿来放在圣殿里边，同时呢把长老各支派的首领、以色列族长反正干部都招到来了，都招到首都来，耶路撒冷来开大会，同时呢还把耶和华的约柜抬来安放在圣殿里边。因为建圣殿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们，建圣殿就是建一个圣所、至圣所，至圣所就是放约柜的地方，所以就这件事情完成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盛大典礼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发生了这个庆祝音乐会，大型音乐会的庆祝，非常隆重的音乐会的庆祝。这个庆典中的音乐会规模到了啥程度呢？他们有很多人参加，他们的领师，比如说领师们，他们都有名的，亚萨、西曼、耶杜顿，像我们今天领师的也都有名的，你看看你那个纸上他们那个石板都有名的，是 Marco、Rebecca、Melody、Jenny， 都有名的，就是他们有人领师，并且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乐器，有敲拔的，有那个鼓瑟的，还有弹琴的。今天我们就有一个弹琴的Brian， 但是呢，我们上个礼拜好像有好几种乐器是吧？大小齐琴，反正床底什么加一块，有很多的乐器。然后特别的是，他们有吹号的，他们吹号的有多少人呢？有120人吹号。所以我那天在准备的时候就想，我们这个教会大概比较来的比较多的时候人120人，现在一般都是100左右，是100多一点，100到120之间。要是让我们吹号，那还不够呢啊！120人都不够，我们今天更不够了。120人吹号，所以你想想那个音乐会多大场面，那是非常大的一个交响音乐会。因此，敬拜神就是要有音乐，音乐的敬拜就是要有歌声的敬拜。那么他们敬拜内容是什么呢？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敬拜的时候，人的歌声、音乐声上升，升到天空，然后神的荣耀就充满了那个圣殿，以至于那个圣殿里的人都明显地感到了神的荣耀，因为那种光明、那种光辉、那种热烈的气氛，那种神同在的那种感觉，叫人的感觉都像不能站立了那种感觉。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歌声献给神，我们的敬拜上去，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恩典就会降下来，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虽然今天没有那么大规模，但是我们也确信神的恩典、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那么庆典呢，它不是唱了音乐会就完事了。现在这个外边加拿大他们那个庆典也是有音乐会，找些那些流行歌星扭的扭的唱一些我听不懂的东西。那我们呢，看到在圣殿里边唱完歌之后，他们还有另外的内容，就是所罗门他要有祷告。所罗门当然也讲话了，所罗门因为是当时的国王，是当时的最高首领，所罗门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呢，首先回顾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是怎么样拣选他们，怎么样与他们的先祖立约。同时呢，他也讲了这个建圣殿这件事是怎么样交代给他的，他接受了这样任务，他是怎么样完成的。最后他没有那个讲了几小时话，然后大家的鼓掌之后就散会，他说我们祷告。所罗门就跪在众人的面前祷告，这个王跪在众人的面前 向神祷告。他祷告的内容就写在这个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这段经文。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他求神来悦纳他的祷告。所罗门祷告，所以所罗门他没有光讲完话就结束，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他在祷告中向神献上祈求、认罪、感谢和赞美。那么他祷告完了之后发生了什么，就是这我们刚才一开始读的那几节经文，就是神的一个应许，神的回应。神对所罗门的祷告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回应。这段呢我们刚刚读过了，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段经文里上帝有个什么样的意思。上帝在这段经文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有他垂听祷告的信实，显示了他垂听祷告，他真的是垂听祷告。同时呢他也对以色列民提出了非常强烈的劝诫和警告。那么除了劝诫和警告之外，他同时也对以色列民做了情真意切的鼓励。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从神垂听祷告的信实，从神语重心长的告诫，和神情真意切的鼓励，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神垂听祷告的信实，刚才经文里不说了吗？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这个显现可不是做梦啊，这不是说我现在有什么什么梦。我们现在我前一段看王东发一个国内教会那个视频，现在好多那个基督徒诗班在那里唱我们什么伟大的什么什么梦，在那唱梦，在那就是非常的揪心。看上去他这个不是说做了什么梦，他是实实在在的看到了神，神清楚的向他显现。神要向他显现是要亲自回应他的祷告，要向他说话。神向他说了什么呢？神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刚才我们所罗门做的祷告就是求神听祷告，神说我已经听了，求神把这个地方这个圣殿作为他和人交流的一个居所，神荣耀同在的地方，神说我已经应允了，我也选择圣殿作为祭祀的殿宇，作为和你们同在的地方。所以神回应人的祷告，神清清楚楚地回应了他的祷告。所以神是垂听祷告的，我们看到说神真的是垂听祷告。同时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献殿的过程中，他们是既敬拜神又向神祷告，这是一个正确的敬拜的方式，特别是在庆典中敬拜的方式。我们不能在庆典中光是吃喝玩乐，光是这个歌舞升平，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向神来祷告，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式。我们看到敬拜神是神儿女的本分。我不知道大家怀着什么心情来到这里，有的人说哎呀，既然我都受洗了都是基督徒，那牧师还老盯着我，不去不好意思，去点个卯吧。这个不是敬拜的方式，我相信没有人是怀着这样的心来敬拜神的。敬拜神就是因为神配得敬拜，我们不敬拜他我们心里不平安。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神是我们的恩主，所以我们要敬拜他。他有恩典，有极大的恩典。比如说神有创造的恩典，创造的恩典因为他的创造我们才有我们的生命气息，才有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命延续的方式。因为他的创造我们可以生活在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地球之上，这个地球之上是最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像加拿大这个地方的夏天显示出来的美好。到现在这个季节我就开始喜欢加拿大了，一到12月份就又开始有点depress， 但夏天非常的好，四季分明，所以创造了非常的美好，有很大的恩典在他的创造中。神还有看顾保守眷顾的恩典，神保守我们，我们每个人每天有生命气息都是神的恩典，神保守我们。然后特别是你要聪明一点， 你有聪明才智，我相信每个人都一定会觉得自己很有聪明才智了。那是神给的，神给我们聪明才智，让我们能够在世界上生活，让我们可以对这个社会有贡献，同时也可以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饱足的生活，这是神的眷顾。同时呢，还有那个神的救赎的恩典，这是最大的恩典。神救赎我们，如果神不救赎我们，我们这些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结局必然是永远的灭亡。所以神竟然因救我们的缘故，他牺牲他自己，让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用生命替我们付上罪的赎价，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他替我们付赎价。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想想说，哎呀，这个恩典实在是天高地厚。我知道咱们中国人都挺讲义气，有人对你好一点，你记着他，你想办法的叫报答他。经常是有这个有人说要报答恩典，说别人对我好我也报答他。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现在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涌泉之恩，大海之恩，我们能够用滴水那么一点去回报也是应该的。我们回报真是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应该去做。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本分。我们要是不敬拜神的话，因为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管自己叫基督徒，但是他呢对敬拜神呢一点兴趣也没有，感到非常的烦，这我就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可能是他没明白，没有完全明白上帝恩典的宝贵。如果真明白了，我们就会很自愿的很愿意来敬拜神。那么他们也祷告，祷告，祷告也很重要，祷告也是神儿女的本分，并且不单是本分，还是一个特权。这个特权就相当于说，不是现在是重要人物，说是那个比如说那个总统吧，总统桌上有一个什么直线电话，比如说那个习主席和川总统，他们俩要打电话，他说据说有直线电话，一拿起来噗就连上了，直接说话，不用拨还要等。我们现在跟上帝就有这样一个他赐给我们的直通电话，我们可以随时的向他祷告，他每次都在倾听。所以祷告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特别的权柄，一个特权。在圣经中啊，这本圣经和合本中有人查了查，他说如果把祷告、祈祷和祈求这些字儿这样的字翻一翻的话，他说有365处有这个字样。意思是什么？365天每天都要祷告，每天都要向神祷告。我们的祷告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基督徒管自己叫基督徒，但是呢他对祷告一点也不感兴趣，或者基本上不祷告，这我又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他没有明白祷告的重要性。所以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好好的使用这个宝贵的权柄，我们向神接通直通的电话，把我们的需求告诉他。那有人说了，那祷告有什么用呢？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祷告有用，祷告特别有用，因为神真的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喜悦我们祷告。虽然我们都说上帝在我们没有开口之前，我们心里那点小九九，我们所想的，我们所求的，我们的生活状况他全都知道，他为什么还希望我们祷告呢？其实这就跟那个父母跟儿女沟通似的，其实你那点事儿，你在学校这些需要家长都知道，但是假设说你也不理他，他乖乖的每月给你发支票，给你银行转账，他心里会感觉到很伤心。但是你跟他说，你说哎，我看见那谁谁谁有一个那个新款的华为手机特好，你说我想去买一个，哎，你父母实际正想给你买的，然后他你一说，你们这心情就想一块儿去了，一说说挺高兴，那种感情就不一样。上帝希望我们跟他讲话，虽然我们讲话他不一定照听照着我们说的去做，但是他喜欢我们向他祷告，并且他也听我们祷告，他也回应我们的祷告。神回应祷告啊，你看神回应所罗门，神回应所罗门怎么祷告的呢？神回应所罗门的祷告是怎么回应的呢？ 他晚上走到他面前跟他说，你的祷告我听了，你说这个地方成为殿宇，我也愿意这样做。他跟他说话，哎，这个回应是大家都非常希望得到的，是吧？这个是非常好的回应。但是我也相信有弟兄姊妹可以直接听到神的回应，可以直接感受到神的回应，但这个不是普遍现象，这得是所罗门那级别才行，咱这级别的不一定。当然你要是有这样的经历，我恭喜你，你是所罗门级别的，我还没有，我不是那级别的。但是神回应祷告还有其他好多的方式，神可以用什么的方式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回应祷告的时候，可以是让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你的这个事情上帝就给你解决了，这个我经历过。在没解决的时候，神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增强忍耐宽容的心，增强我们的信心，这我也经历过了。神还可以安慰伤心者，在你伤心的时候你向他祷告，你知道他的应许，你想到他的经文，你那个心就平复下来，这我也经历过了。还有医治病痛，神我有病向神求告，神有的时候真的是医治，很快就医治，这我也经历过了。并且呢，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神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困境，这我也经历过了。我就唯有没经历过神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那还没经历过。不管怎么说，相信神垂听祷告是一个真实的事实，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一个事实。当我们知道神垂听我们祷告，当我们知道我们祷告不是在向空气说话，不是在自言自语，不是在那块发神经，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我们心里边就有更加迫切的祷告的愿望，更愿意祷告了。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听，我们更愿意向他祷告。就像这些经文说的这样，这些经文是我祷告会中经常用的经文，非常的美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看，我们怀着信心，放下忧虑，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告诉他之后，我们就相信他会回应，他会成就，然后我们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记得哪个以前看有一个弟兄说出乎意料的平安，大概不完全一样，反正是这个平安可能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更平安。这个平安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让我们的心怀意念被神保守，所以我们就不再忧虑，不再焦虑，不再走投无路，不再东奔西闯，我们完全的仰望神，依赖神。所以这是神垂听祷告的信实带给我们的美好的一个信息。这第一个方面，看看神在这一段回应中他彰显了他垂听祷告的信实。第二个呢，他有第二个点呢，是神还有语重心长的告诫，他有警告和劝诫的。他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向所罗门、向以色列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警告和劝诫。神的劝诫，这十四节这一段，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所以这里面讲到两点，这是一个非常语重心长的告诫，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认真的听。首先，神告诫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身份，认清自己的身份。我们都是神名下的子民，是属于神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生活还是要生活的。我们不是说那种出家的那种出世的思想，我们是入世的思想，在一个世界上生活。但是这个世界充满罪恶，这个世界极其堕落，我们在其中，我们要分别出来，和他们分别出来，要分别为圣。所以记住自己的身份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所以以色列当时需要听神的，以色列国当时需要听神的劝诫，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所罗门时代啊，以色列国崛起了，以色列国发达了，以色列国厉害了。当时那是真厉害，那非常的厉害，是万国来朝，那几乎像唐朝似的那个光景。大家都觉得所罗门对这个国家治理非常好，然后非常的强盛富足，国力非常的强盛， GDP 升高。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统治阶级就不淡定了，就开始觉得自己了不起，然后人民也开始追求这些堕落的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以色列要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他们很快就要经历的那种国家分裂、兄弟相残，最后是国破家亡的结局。所以以色列人当时没有好好听神的告诫，那么神告诫的时候让他们看到在这个地上满是罪恶，在以色列的地上满是了罪恶。所以以色列需要听神的告诫。今天我们在庆祝加拿大国庆，加拿大也要听神的告诫。加拿大呢也实在是罪恶遍地，加拿大的现实也是罪恶遍地。这个国家的人渐渐地偏离了他们的祖先，他们在这里立国的祖先，他们那个歌中唱到的那些祖先，他们立国的基础，他们立国的根基，他们立国的根基呢是敬拜真神，他们立国的根基呢是敬畏那位上帝。所以呢他们原来是这样子，但是现在的好，现在他们转向了自由化、多元主义、世俗主义。所以现在这个政府，自由党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世俗的势力，包括这个自由化的媒体，还有那些精英们，他们在一起竭力的在推翻基督信仰。你可以看到，就是反正是跟基督教作对、跟基督信仰作对的事情，他们都努力的去做。因此这个地充满了罪恶，神在警告加拿大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家上面恶行遍地。首先我们看到说这个同性恋婚姻现在已经合法化了，这就合法化了也没办法，但是他们还不依不饶的，他们还要成国宝，他们还要成为这个国家的宠儿。我曾经看到那个同性恋的六色的彩虹旗和国旗一起飘扬在公立学校的上空，感到非常的受不了。就这个东西它存在就存在了，我们也不恨它，我们只是期望他们悔改，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推举它呢？不明白。然后一搞一个什么大游行，大家搞那什么像群魔乱舞、像妖精出动了那样的游行，走在最前面的是总理，是我们国家的总理，还有这个毒品大麻毒品化，我管那个大麻叫做一个妖魔，以前放在瓶子里边偶尔的冒点烟，现在打开全部放出来。那么这种全民吸大麻的这种热潮会把这个国家最后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整个国家没有那个向上的力量，全是追求享受，还是追求那种特别不靠谱的享受。还有这个对于某个宗教的偏袒，现在也到了一种荒唐的地步。这个宗教的那个在这个国家里边，你比如说基督徒，你在学校里祷告受警告，你在那个或者是公司里边你祷告，他可能把你开除把你赶出来。但是呢现在全国要为某一个宗教在各个场所、学校、地铁、公共场所要专门为他们单独去修祷告室。那么当这个宗教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从政客到媒体都像死了亲爹娘一样的大脸哀嚎一片，就愤怒得不得了，甚至有的时候发现那个所谓的伤害是谎言，那他们也不道歉。但是反而你看基督教会被烧，基督徒被杀害，这些人都跟哑巴了似的，或者是不痛不痒的说那么几句没用的话。甚至我们说看见他们那个宗教里边有好有 相当一部分人，那种恐怖活动很吓人，很可怕。哎，你说可怕也不行，对吧？现在你说怕他们，你说我心中很可怕害怕，这都成了罪了，在加拿大成了罪了，这是一种罪，现在是荒唐，荒唐到一定程度了。还有那个毒害下一代，所以你看过去那个性教育法案，现在就是小孩极力鼓励年轻的小孩，从小就知道说，哎，怎么样搞男女关系，然后呢，鼓励他们说，你凭什么是男的呢？你想法你玩玩女的，看你当女的怎么样？就鼓励他们做这样的事儿。那个性教育法案毁因毁道，新的省长福特上台之后把那个给废除了。这废除了之后，这些人，这些左派，特别是教师协会那些自由化的那些人，不依不饶的，整天唧唧歪歪的在那闹。反正这个还有这个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走火入魔到什么程度呢？女权主义走火入魔到那个政府的公文里边不能填父亲母亲 father mother no 不许，那填什么？家长一家长二 parent one parent two， 这简直，那你们谁，你们那夫妻，你们谁是 parent one 呢？我也不知道，反正不知道怎么定，简直荒唐透顶。当然最荒唐的还是那个特鲁多那个 people kind， 你们都知道那个笑话是吧？走火入魔了，甚至都影响到教会。有一次祷告的时候，这边有一些祷告的时候，有的人提出来说，哎呀，现在呢比较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叫天父，不要叫 father， 不要 father god， 不要这样说了，因为这样会让那个女性感到不公平，这样是这个男子主义。我平时在这个教会里非常的顺服，像小狗一样的，小狗不如小狗，像小猫一样的，一直不叫唤。但那天我叫唤了，我说我不理解这样的说法。虽然神不是说神是灵，我们不用说想象他是一个长胡子老头还是什么样，但是主耶稣基督叫天父，我们一直这样叫下来叫天父，这有什么大不了？非要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呢？为了显示你政治正确？所以我祷告，我每次在他们中间，我非说 father 不可，非说 God father God， 我每次都这样说，这不可思议。但一说这位闹心，咱不说这个了，就说明加拿大这国家里边现在确实到了一个很荒唐的地步，他们就是恶行遍地。因此神在警告他们，警告他们要转离恶行，转离恶行，寻求神。如果这个国家在悖逆的道路上这么走下去的话，是要遭报应的，是要遭报应的。所以加拿大要听，如果再这样下去，这个国家将会受到神公义的惩罚，这个国家将会衰落。你想想，大家都搞同性恋去了，孩子从哪儿来呀？弄工厂里造去，造那些玩意儿，那是人吗？那是孩子吗？所以这国家将会衰落，整个的那个某些人种，他要只搞同性恋搞多的话，他就会灭绝，他就会衰落下去。相反，被一些拼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十来个的那个给民族给占据，那么这国家呢，很快就将会成为某些移民他们以前在所在的那国家那样，成为一个战乱不断、成为一个贫穷的国家。当然，这国家我们也住在这里，我们不希望是这样，我们希望神能够听我们的祷告。所以加拿大要警醒，加拿大的教会也要警醒。如果我们还是抛弃神的公义，专门去讲爱，说哎呀哎呀哎哎哎，然后呢，我是大善人，我是大好人，我帮助这个帮助那个，这个人难民来了我给他钱，那个难民来我给他桌子给他家具，我就是大好人，这个不行的。这个我们是要爱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坚持神公义的原则。那么如果是失去了公义的原则，神的管教也会临到加拿大的教会，加拿大教会将要经历水火，到时候会有逼迫的刀剑能临到我们，炸弹火烧可能很快就要出现，所以加拿大的教会会受到迫害和攻击。因此以西结书神借着先知的口特别对那悖逆的人民发出呼吁， 这个呼吁对加拿大同样的适用，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为什么要灭亡呢？所以这第二点，神语重心长的告诫。当然神也没有一味专只是警告，就是一味的在那里吓唬你警告你，神也有非常殷切的鼓励，神有殷切的鼓励，情真意切的鼓励。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在这样一种颓势，在这样一种好像是很严峻的形势面前，我们是不是心里有些时候感觉到沉甸甸的？别让我刚才说那一段你说的你沉甸甸的，我们严肃对待，但是我们不要害怕也不要绝望，因为神要鼓励我们，神鼓励我们的就是也是这段经文。神说，我们一起来读吧，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好的，谢谢 Marco 选的诗歌就是源于这节经文，这一段经文。神在鼓励我们，神借着对所罗门对以色列民族的鼓励，神也在鼓励我们，神鼓励我们，神首先是敦促我们自卑悔改。经文说要自卑，自卑要悔改。自卑是什么呢？自卑就是从那个骄傲自义那种状态下醒过来，觉得自己不错，我已经是好人了，我已经做好事了，我不错了，从这样的境况下醒过来，求圣灵做工，照进心中，心中那种罪，那种自以为义，那种那个骄傲，那种那个为了图好名声等等那样的罪，同时让我们看到说，如果不坚持神的公义，我们将要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所以我们就要自卑，要悔改，要幡然悔悟，远离恶行，归向神。这是神的鼓励的第一点。神还鼓励我们，神还激励我们要迫切的祷告。那么我们不是没有办法，我们不是束手无策，我们最起码的有一个武器，我们可以祷告。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可以做光做盐，为神发声，为神的公义坚持原则的这样的机会。比如说你有选票，今年的大选你可以选择比较合神心意的那个政客，那个政党，你还有其他的方式。现在有自媒体，现在咱们这自媒体还是不封号，还是可以自由发言的，你可以用你自媒体来发声。但是最起码的，我们可以迫切的祷告，迫切祷告，祷告什么？祷告神开恩怜悯，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那么从人，从这个我们自己的角度，从教会的角度，我们向神祷告，向神迫切的祷告，让我们这些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救恩的人，好好持守神的公义，好好持守神的恩典，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神的子民。我们为自己祷告，同时呢，也为这个国家祷告，让这里有神的公义在这里，让神的公义可以彰显出来，让这个国家能够远离罪恶，远离淫乱，变成一个在真理中得自由的国度。我们迫切地为这个国家祷告。神还应许，神还应许说他有赦免，有医治，他要医治赦免，他要赦免医治。当然神在这样说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先决的条件，他说你们若，如果人要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神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医治我们。所以首先我们再一次来领会，神是垂听祷告的神，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的。这几节经文实在是很宝贵，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吧，就是来证，不是来作为我们向神祷告神会垂听的证据。因为神一再的告诫我们说，神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诗篇里面的诗人说，但神实在是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的祷告的声音。还有约翰一书新约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神会赦免，首先神应许了赦免，神会赦免我们的罪恶，前提就是我们回转，我们认罪，我们悔改，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恶，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同时神还会医治，他有医治的能力。这个医治不单单是说啊头疼一祷告头不疼了，或者说那个哪天那个得了什么病一祷告也好，这是医治的一个方面。但是当上帝说医治这地的时候，他是要复兴这个地，让这个败坏的这个有病的地能够重新健康起来。所以神会医治这片地，我们寻求神的医治。这片地病了，加拿大病了，世界都病了，加拿大尤其病得不轻，病得很严重，病入膏肓。所以加拿大需要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求神让这个国度彻底的回转，彻底的悔改，彻底的离弃罪恶，彻底的归向神，他们才有得医治的希望。我们求神医治这个败坏之地。因此今天是一个庆典时刻，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来为加拿大祷告，求神让这个国家首先认清自己的身份，自卑认罪悔改，离弃罪恶，回转归向神，去寻求神的公义和圣洁。也让我们的祷告上去之后，求神就把医治的能力、赦免的能力和极大的复兴赐给加拿大。下面呢，我们会放一个回应的歌声，回忆的诗歌。我们在这个歌声中，大家可以先默祷，先心里一边听歌一边思考。
Thank you.
下琴声，然后在这个剩下的音乐里，你就自己，你愿意开口，你愿意卧倒都可以，我们一起来为加拿大祷告。神啊，求你怜悯这个国家，本来属于你的，是你子民的国家，今天败落到何等的境地。主，我们都居住在这里，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生存，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个国家遍地罪恶。求主你唤醒你的子民，我们能够为你发光，为你作盐。主啊，真的是求你神怜悯，倾听我这些弟兄姊妹在这里所做的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医治加拿大，医治这地，医治这地，复兴加拿大，复兴加拿大的众教会。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我们再一起来向神祷告。神啊，我们的祷告你都听见了，我们求你，求你医治，求你复兴加拿大，因为我们居住的这个国家原本是敬畏你的，是属于你的，是你名下的子民。主啊，这个国家现在离弃你，求你让这个国家回转，远离罪恶，归向你。求主你医治复兴，你复兴加拿大的教会，赐下悔改的心，让我们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状态中能够分别出来，能够悔改敬畏，能够认神为我们唯一的主，让我们能够勇敢地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努力地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美德。求主医治复兴临到每一个基督徒，临到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临到我们教会林肯路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让我们从远离神，让我们从追求世界，从追求世界上的名利钱财，让我们追求享乐，从这样的一些状况中悔改，悔改归向你，保守我们都有一颗敬虔的心，敬畏主的心，让我们能够认清这个世界是短暂的，让我们注目神应许的永恒国度。也求神保守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大学生，还有我们再下一代中学生那些小孩子们，求主保守他们不要被这个罪业罪恶的世界所掳掠，让我们世世代代都能蒙受神的恩典。谢谢主今天给我们祷告的时间，让我们在庆典中可以向你献上祷告，我们确信你必会垂听，我们先把颂赞感谢都归给你，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
请我们保持站立，然后我们一起起立，为今天的奉献我们一同核心祷告。在箴言的第三章九到十节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属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恩赐的主，你也是给予的神。我们今天能得到各样的能力恩赐和天赋，并且用这样的恩赐工作和服侍，是 主你所看愿意看到的，也是你所喜悦的。主啊，你的福音也带我们回归转向你，让我们看到你的福音是舍己的福音，我们也需要舍己去奉献自己，才能得到这新的生命。我们倒空自己，才能装满你里面的丰盛。主啊，求你今天我们为奉献祷告的时候，拉扯我们奉献的心， 让我们有像那个穷寡妇一样的奉献的心，把我们的财宝是存留在天上，参与你天国的事工。求你保守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献在你坛上的求你悦纳。主，你岂是缺乏的神，你乃是供应的神，而且你的好处也不会保留。你喜悦的是我们奉献和交托时的信心。主，因为你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主，赐我们智慧，在我们的工作场合，也像今天牧师去有特别的感动去分享在庆典中祷告这个主题一样，我们在工作中不仅去得到钱财这样的祝福，主要我们在工作中能去跟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主啊，去传扬你的福音，把你的这个宝贵的财宝、你的这个福音去告诉他们。求你借着你的金钱我们的摆上能大大的拓展主你的事工，愿你的作为在林肯路教会借着林肯路教会也大大的传扬。主，求你祝福喜悦弟兄姐妹的摆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嗯，大家请坐。我们教会的这个奉献是用来支持教会的运转和这个宣教事工的这个开销。教会的奉献的方式有三种。最简单的是在我们这个会堂的门口这里有这个奉献箱，大家可以有感动的可以直接往里面就是奉献。当然也可以使用这个第二个是事先授权的这个定期奉献的方式。第三个也通过网上林肯如国语堂官方网站，然后来通过填写在网上的一些信息和表格，然后进行奉献。如果你对奉献的意义、为什么这么做有什么的疑问或者困惑，也可以欢迎随时然后来跟我们的同工我们牧师进行交流。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不知道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时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第一次从我的右边开始。哎，刚刚我有认识一位。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来加拿大，然后
大家好，我叫牧童，来自北京。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啊，望大家多多关照，谢谢。
牧童是学生对吗？你是在 CC 的这个学习软件的这个学生啊，他是在我们这 Conestoga 也有一些学生，还有其他的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也欢迎你。介绍一下。
好，我叫徐慧才，我来自国内的洛阳
啊。奶奶好，
来敬拜神，感谢神
啊，来自洛阳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欢迎。那我的左手边还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吗？左手边除了新朋友，我还看到一些酒黑的面孔啊，就是很久没来的，然后今天来到了。也是特别的欢迎你们。我们再次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两位朋友。也希望如果你在滑铁卢地区常待呢，希望你们就是常来我们教会，把这里当在异国他乡当作这个属灵的家。我们教会其实无论是叔叔阿姨呢还是这个学生呢，其实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我希望是在这里你能找到跟你聊得来的，在生活上和信仰上聊得来的好朋友。然后散会之后呢，我们也邀请你们在我们就是在这个后面有一个小房间，我们有更一个茶点的时间，更多的去有一些的交谈和了解。我们也有一个小礼物送到你们。下面是家事一些家事报告的时间。在7月7日，也就是下一个主日的时间，是一个特别的主日崇拜。如果你看到单张的话，其实它全部是空的，那是因为这是一个中英文堂 联合崇拜的时间，我们上面是坐不下的，所以他在一楼。讲道之后呢，就是我们教会会支持，会有这个就是支持肯尼亚宣教事工，宣教士 Gary， 是另外一个 Gary， 不是我的，介绍他们这个宣教的工作。其实我是非常的好奇了，就是也非常的想听，也是跟我的名字也就是一样的。然后不用担心，因为当时是到时候是英文的，不用担心这个英文听不听得懂，因为我们有同步翻译。但是需要弟兄姐妹，如果你需要这个翻译机的话，自己自带这个耳机，因为我们只有20台这个翻译机，所以呢，就是把这20台需要这个翻译的机器尽量留给然后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然后到时候你们就是在一楼这个入口处可以领取，记得要自己带这个耳机。然后崇拜之后呢，在这个一楼的那个咖啡厅也有茶点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些 fellowship， 然后有一些对讲道啊一些然后分享啊这种交谈的时间。当然你家里如果有一些零食也欢迎你带来，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分享。第二个家事报告是在下个主日崇拜，也是7月14日，我们的诗班的弟兄姐妹注意了，要请你们7月14号的主日崇拜要全部留下来，我们有一个培训的时间，大概1个半小时，到时候也会有简餐，所以不用担心午餐。这个报告本来这个负责的贾玉军弟兄他要做详细的一些介绍的，但是他今天没来到，下个礼拜又没有机会介绍了，因为是联合崇拜，但是他会在微信群里面他会有更详细的介绍这个培训的这个事项，所以请大家留意。在8月17，大概还1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在 Guelph 公园有这个夏季户外的活动，到时候呢有夏季的户外受洗的这个仪式，目前有5位朋友已经报名了，6位，刚刚又多了一位，感谢主。那个，但是这个报名还没有停止，所以我鼓励有感动的弟兄姐妹继续的向小组长和这个牧师报名，然后小组长可以 follow up 一下，也可以邀请你的邻居啊、朋友和同事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户外活动，还有potluck 的美食，一起来听来见证这一个真的是我相信是一个特别也是神得荣耀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感动这个报名还是继续的，所以我们可以就是 follow 一下这些已经决志的这些朋友弟兄姐妹。下面我们全体起立，然后我们一起唱三一颂。下面由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
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主再来的日子。阿们。大家请坐。在默祷之前呢，我还提醒一下，我们今天有那个信仰对话班的呼叫学的最后一次主日学，我们今天仍然有午餐供应，知道有几位年轻人是善始善终，他们会这是最后一次，然后一会儿可以到厨房去吃午餐，大家可以默祷之后就散会了。